好的，那我们开始讲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讲啊。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以弗所书最后面啊。那以弗所书最后面呢，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保罗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新的人、新的灵同在一个家庭里面，又是同一个国家里面，然后就同心被建造。那这个新的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保罗其实他在讲一个神国里面的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现在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这个教会的成员有外邦人、犹太人，通通都一样啊。而且这个教会会同盟应许，所以啊，以前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的应许呢，哎，现在教会得到了。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得到了。而且这个新的人教会是要共同在耶稣这个房角石，还有教会的先知跟使徒的根基上面建造，然后渐渐成为一个灵宫，一个圣殿，是主的圣殿，又是圣灵的圣殿。所以你可以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是保罗奥秘的奥秘。他写完了这个第一第二章之后啊，他又接下来他又写第三章。那这个第三章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跟第一第二章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转折的地方。那这个转折的地方在什么呢？这个转折的地方就是说呀，保罗他在讲一些很重要的宣告，因为这些包含了许多的奥秘是以前的人不知道。那保罗他是何许人也啊？他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呢，我们很快的进入到保罗宣讲的特权。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那这个替你们祈祷，这原文是没有的，这是配合第十四节所加上去的。那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其实它的原文可以翻译成为基督耶稣坐牢的。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是为基督耶稣坐牢的。那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说我为主被囚的，所以也可以讲说保罗他看自己被囚禁是为了耶稣基督。那这一点保罗他表明的非常明白。那第二节，量毕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那关切你们其实原文就是为了你们啊，这个职分呢是管家分配计划或者是安排操练啊，这个字比较特别。托付我，那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职分呢就这样托付给他了，而且是关切外邦人。所以保罗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啊，哎，彼得、雅各、约翰是关切犹太人的，但是保罗是关切外邦人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好，那么李正中他说呢啊，量毕你们曾听见上帝为了你们的益处所赐给我恩典上面的职分。所以李正中他把这个恩典哦放在跟这个职分在一起啊，原文上你可以这样子翻译没有问题。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职分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你也可以讲，所有在教会里面的职分，长老也好，牧师也好，教师也好，传福音的也好，使徒也好，先知也好，都是恩典的职分，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我们每一个都是被神呼召的，每一个神所赐的职分都是他的恩典。就算是做执事，做一个小小的服事，都是神的恩典。第三节，照着用启示，就是照 according to 照着启示，或是 by revelation 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是和合本自己加上去的，那原文没有，就是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超然的实情，是一个秘密，这个奥秘啊，就是超然的实情啊 supernature。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灵界的奥秘我们都不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起码你已经明白了，就是天上灵界的事情先发生，地上自然界才会跟着发生。神先说话，神的旨意先定好了，所以地上才会跟着发生。就像上帝呢，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了羔羊要被杀，所以耶稣就来到世界上，定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他的旨意，他已经定好了，就是说在天上的灵界已经完成了，这个完成就反映在自然界身上。所以你可以讲说，灵界很多的奥秘，就像你跟我的祷告也是一个灵界上面的奥秘。当你祷告蒙神垂听了，说神就说好，你所祷告我给你，那么这件事情就要在自然界发生。但是你要让这个灵界事情发生呢，要到自然界，你还要继续不断的用信心把它实现在自然界。那这起码我们知道祷告可以改变一些灵界的事情。我们做代祷者的知道，有些人发预言说，哦，某个地方要地震，要什么大自然灾害，诶，有些人他就开始祷告，这个祷告可以改变灵界发生的事情，你改变之后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你看见仇敌在灵界里面发动攻击，我们代祷者就在灵界当中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解决之后灾害就不会发生在地上。所以起码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这些的秘密一般的人不晓得。但是呢，保罗在第三节讲，他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第二章写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他自己从旧约圣经当中这样推敲出来的，不是的，他是上帝的启示啊。他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其实就是前面那两章的奥秘。这些奥秘，其实你可以讲说，以弗所有什么奥秘？前面两章都是奥秘。都是奥秘。他讲到上帝使得这个耶稣基督复活是用 I 能力 K 能力啊。上帝呢，他让这个信徒眼睛被打开，异象打开，可以看见三件事情啊，这个你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啊，你这个圣徒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然后呢，他在圣徒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这个浩大的能力就一直讲到第二章， 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上帝的奥秘能力彰显，就把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罪人，透过信心，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就叫他们活过来。这一活过来，还可以到天上去，坐在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你信了，你这个相信都是恩典，都是神给的恩典，给的信心，然后你要预备做对的好的事情，是预备行善的事情。我们讲过，行善是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都是行善，也包括帮助穷人，也包括行上帝要你去做的事情。那这整个的就是要建造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的灵，因为耶稣使我们和平，成就了合一。所以在教会当中呢，是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冲突，不管是种族上的冲突啊，我们现在美国有这个所谓的 social justice 啊，就是种族正义啊。我们在讲到什么正义、什么正义的时候，通常都是不正义的。他就是在讲这些口号的时候，他其实是代表一个某一方面的利益，没有合一。大家都在争取自己的权益，要剥夺别人的权益，但是唯有在福音、在基督里面，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平。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和平，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奥秘呢，就是解决现在世界混乱，解决现在世界混乱的唯一神启示的，就是教会。因为教会要成为一个新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所有人都在里面的时候，要重新被建造、重生、重新有一个新的人种。那么你再也不是什么国家的，你是神国的，你不是什么国家的国民。虽然我们现在都有不同的国民，但是你跟我都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这就是上帝一个奥秘，就在我们当中。第四节他说，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花了十次去理解第一章跟第二章，那真的是不容易啊。可能平常的人他第一章、第二章可能花两三次就讲完了，我花了十次啊。很多的弟兄姐妹还在写作业啊，他说啊，这个好难哦。其实不是难，是东西太丰富。其实你只要熬过第一、第二章了，你差不多都快要修成正果了。那不要担心哈，因为四五六章都是比较实际上的操练啊，在生活上面。哎，你了解这个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他说：“哎，你们念了你就知道，我知道。”深知基督的奥秘，那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属徒和先知一样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他启示了使徒，启示了先知，所以可能当时呢也跟保罗一样，做先知的人他也领受到这个，只是保罗把它写下来，写了非常的详细，所以呢，哎。这个书信一直留到现在，然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样子的奥秘原来是圣灵启示。所以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现在知道。这个启示是不断的更新的。我这样讲，大家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同意，但是很多的奥秘是一直在被显出来的，被一直的显出来的，一直到最近，像去年我发展了一套属灵的射箭，那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也从来没有听过。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属灵上面的奥秘，当然不是讲像这种 啊圣经根基的奥秘，我是讲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奥秘，像我们最近开始要发展怎么样与主同复活，同坐在天上，我好像也找到了一个方式，所以求神再继续的怎么样，继续的多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操练，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你真的有这种灵里面的看见，你的灵坐在天上。那这些的奥秘，他说这以前没有人知道，那感谢主，我们现在读了以弗所书，我们知道 OK 奥秘，这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个同为一体呢，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一个所有的，不管你是谁啊，外邦人、犹太人，是一个身体。所以这个一个身体的概念呢，是保罗提出来的，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就提得很清楚，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哈，或者是帮助者，就是帮助神执行命令的。那啊，就是帮助执行命令的，执行命令的。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是 dunamis 第一的能力赐给我的。语正中翻译，我做了这福音的仆役，是照着神恩典中白白的恩，按着他的大能的运用所施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神 dunamis 第一的能力运行之下，神把他的恩赐 gift 恩赐 anointing 恩膏跟 ministry 职分服侍赐给了保罗。那么同样的，也在恩膏的聚会当中，我们也会得到。所以我一直在告诉弟兄姐妹啊，使徒行不以弗所书3章第7节，就是你为什么要参加恩膏聚会，我为什么要特别去参加恩膏聚会，因为你在这个恩膏聚会当中，你会得到从神来的恩赐恩膏，甚至是职分。OK， 这个职分当然是一个概括性啊，有那种真正的职分啊，先知的职分啊，还有其他的任何的服事啊，我应该写服事，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服事，就是在恩膏聚会当中的上帝启示，或者是别人启示，会告诉你说，好像神又给你一个新的服事，可能是服事什么地方的人等等之类的。好，那我们在恩膏聚会当中的，你会发现到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OK， 我有一次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对，我要案例我们教会的 Rosemary 传道，我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当场把他叫起来，上帝叫我案例你做执事。那这个是在一个恩膏运行很强烈的时候，突然你领受到上帝说话，所以你就宣告出来。OK， 好，那么我们细细的讲哈，保罗在一开始第三章呢，就是说他自己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宠所设立的使徒，他是专门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他付了很大的代价啊，为主做了基督耶稣的囚犯。那保罗他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旨意，让他做监牢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且使徒的身份是一个恩典的职分。所以 我们会想说，牧师是不是一个恩典的职分？我们能不能为我们所遭遇的感谢主而且谢恩呢？就像保罗说，哎，我为主做了被囚的。啊，我们可不可以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之下，我们还可以跟神说感谢主，这都是你的旨意。我觉得要做到像保罗这样子实在是不容易，因为从一个平常人的角度来看，你会说保罗你是上帝最伟大的使徒之一啊，神怎么会给你遭遇到这些事情？所以从我们天然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不禁都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哎，神怎么会让某一个神这么重用的仆人，哎，就发生事故？就像美国最近哈，近年来，我个人认为最伟大的先知叫做 King Clement， 他在议员川普当选总统，就是在2016年11月他就过世了。在他过世之前，2015年9月的时候他中风了，他整个瘫痪了，不能说话了。那我们会想说，上帝你这么重用的先知，讲了这么多的话，你透过他传信息给这么多的人，我们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在听他的预言，还得到很多的安慰。上帝你怎么会让他发生这种事情？那像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他提供给我们一个线索。什么样的线索呢？因为一切都是神的计划、旨意跟恩典。就算这个King Clement， 他这个美国这么伟大的先知，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特别看见保罗为什么会被囚，待会他会讲得很清楚。那我起码我知道，保罗如果没有做监牢，他可能写不出以弗所书，写不出哥罗西书。因为只有他在做监牢的时候有时间去好好的去寻求上帝，得到这些的启示。那这些的启示不是这么容易一下子就写出来的，因为这个的确很不容易，而且里面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所以第二点，保罗知道这个奥秘是以前时代的人不知道，是神特别恩典给他的启示。所以收信的人他应该特别的明白保罗他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说，他有这个权柄来告诉你，我甚至为了要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我还坐牢了。所以这是他的权威，而且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付上的代价，他的身份是恩典的职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在夸耀自己什么，而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他特别讲到这些基督的奥秘，那基督奥秘就是在基督里的新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成立的教会，这是神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是历代隐藏的，我们待会第九节会看到，到现在才启示圣使徒和先知，就是第五节里面所看到，那甚至连天上执政掌权者都不知道，都要靠教会来学习。所以在保罗的第三章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奥秘 连天使都不知道，但是却是神万事以前就在基督里面定好的，连天使都不知道哦。因为天使是服役的，所以你可以看见教会的地位是远比天使们还要高，虽然能力没有天使多，可是我们这一些承受产业的，你跟我的地位远比天使还高，我们甚至都可以跟耶稣同坐在天上，天使不行啊。这就是基督的奥秘，感谢赞美主。OK， 基督的奥秘和哥罗西的奥秘是一体的两面哈。有些神学家认为呢，哥罗西讲的奥秘跟以弗所讲的奥秘不一样，但是事实上是一样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是从一个保罗他讲这个奥秘是教会，哥罗西书他讲什么？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但是这个基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他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解释保罗为什么甘愿去坐牢，因为基督成了我们心里面荣耀的盼望。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我们在中国很有名的尼托森弟兄哈，为什么他有机会在49年那个期间呢，他有机会往外走的，他没有，他留在那边，因为基督在他的心里存有荣耀的盼望。我觉得当时尼弟兄也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觉得他是受保罗被监禁的影响，但我相信尼弟兄有他的看见。第二点，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神的奥秘是基督，跟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 这是一体的两面。因为哥罗西书他是在讲基督论，以弗所书是在讲教会论，所以我们在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可能会花一节的时间会讲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的相同点跟相异点，因为这两卷书是保罗同一时间在监狱里面写的，所以这两卷书呢，你可以相辅相成的来看。感谢赞美主。第三点啊，以弗所书一章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先安排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也是一个基督的奥秘。在我们要讲奥秘的话会讲很多，对，我有一题晋升作业是讲很多的奥秘，那关于新约上面所写的一些的奥秘呢，我要希望这些写晋升作业的人呢，你去探讨一下那些奥秘到底在讲什么。好，第三点，同为一体的字是保罗独创的字，这个字以前的希腊文献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字，所以保罗为了写这一封书信创了一个字叫同为一体，它是表达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这个字是很独特的，没有人用过这个字，是保罗自己创的。所以 这个同为一体，意思就是说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哎，现在就是在教会身上也加上新约的应许，所以福音是人世间唯一能够跨越种族、跨越地区、跨越政治、跨越文化上面的分歧，只有在基督里面能够合一，达到和平。所以人类要没有战争，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家都信耶稣，这是福音好消息。第四点哦，保罗能够从一个追捕基督徒的人变成使徒，是经过大马色上的奇遇，神的大光照耀他，让他眼睛暂时瞎了，后来得蒙医治，领受圣灵充满，讲方言，这能力的运行是他领受到福音执事的原因。那但是呢，你传福音啊，还有做任何的服事，你都需要常常神给的能力跟恩膏。好，那我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我为此持续的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的 energia 持续的 energio 发电厂的大能 dunamis 尽心竭力。那我在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哦，这个低的能力的运行不是在发展你个人内里的 I 能力 K 能力，而是说你用神给你的低的 dunamis 大能是来服侍的，不管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服侍弟兄姐妹，你都要低的能力降临在你身上，就好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在做耶稣基督见证的时候呢，你需要的 dunamis 低的能力，所以我在这边是用低的能力来服侍的，不是要你去发展这个 I 能力 K 能力。所以保罗他是持续的 laboring 劳苦，持续的运行上帝给我们的低能力。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呢，你常常需要恩膏。所以感谢主，神让我发展了馨香炉祷告法跟恩膏侍从者。为什么？是因为你跟我都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有圣灵的膏抹，才能够服侍。不是靠着你的血气，也不是靠着你的智慧能力，是靠着耶稣基督给你的圣灵膏抹，圣灵给你的启示。我们都是在他的恩典当中。好，我们继续看哦。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一下子看了13节。谢赞美主。第三章第八节，我本来比众生族中最小的还小，然后他赐给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亚兰文的意思就是 unfading， 就是永不衰残的丰富。这个丰富是太奇妙了。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如何安排的呢？其实原文跟第三章第二节的职分是同一个字，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管家或者是分配计划安排操练等等。那我比较喜欢的是当代圣经的翻译，他说让全人类都明白一直隐藏在造物主那里的奥秘计划到底要怎样实现出来。我觉得第九节这边讲的呢，这个奥秘要怎么样让人家全世界人都明白？那我就目前我所知道，神这个旨意的奥秘，丰丰富富的传给每一个人。我们讲一篇道，你会发现到有些人事后说，我讲了一篇道，他有些人会告诉我说，牧师你讲的这一篇道 很让我感动。那我就问他说你感动哪一点，他说牧师你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像是我对我讲的。还有人说牧师你讲的这一点当中你提到了正是我需要。有些时候你在做个人服事的时候，他那篇你讲的道他没听懂，没有听进去，但是你为他服事，你讲了一句话就打到他的心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为一个姐妹祷告，我说姐妹，我看的意象就一个彩虹而已，彩虹是只有五个颜色，然后我一讲了以后他就哭了，他说牧师这个彩虹对我非常重要，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他说这五个颜色对他很有意义。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只知道神旨意那测不透的丰富，就透过你一个意象的看见就让他感动不已，因为他知道的是上帝透过我跟他的讲话，那个丰盛就一句话他就很感动。有些时候你真的不经意，或者是你祷告得到的启示，你讲这一句话你会影响人很深远的，那就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他如何的安排，他就是这样子的安排。有时候是在台上讲一篇道对着几千人讲的，有些时候就是个人服侍对一个人讲的，他怎么样子的安排，那是上帝的安排，那是上帝的计划，就是某年某月某日你在哪里碰到什么人跟你讲这一句话，然后你就被神得着了。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十节也是神启示保罗，没有人敢讲这种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使或魔鬼的权势 principality 掌权的就是 exousia， 这是一个以一能力统治的官员，灵界的掌权者，不管是好的灵界还是坏的灵界，现在得知神百般了，斑斓多彩，绚丽，非常多彩多姿的智慧。这个天使都要透过教会才能够得知神的奥秘，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有讲什么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天使都在看，天使都在学习呀，只有人借着启示得来的天使才知道。所以保罗等于是在说教会的地位远比天使还要高，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天使都是听从命令的，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的，可是天使能力很强啊，能力很大啊，可是唯有人可以领受圣灵的启示，唯有人受到圣灵给你的方言，告诉你人讲方言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告诉你天使都不懂，邪灵也不懂，只有上帝知道。但是神跟人之间一个奥秘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奥秘，秘密通道， 没有其他人能够明白的。所以你要知道，三章第十节他讲的境界，保罗把教会远远超过天使，连天使都要跟教会学习。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所以意思就上帝不是临时起意的，他是万事之前在基督里面定的旨意，连天使都不能知道，只有圣灵在基督里启示的才知道。但天使还要跟教会学习。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在上帝的眼光当中重要无比的重要。神给你的天国的公主跟王子的身份是尊贵无比的，天使都要跟你学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因信基督就在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李正中说，在基督里，我们凭着信他的心，坦然无惧的精神，自信中享有进到神面前的恩典。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放胆无惧就是自由发言，就是你不要害怕，尽管讲，到神的面前你有什么要求、感恩、任何想要跟神讲的，不要害怕，因为神把你的地位摆得很高，比天使还高。笃信不疑就是有把握的到神的面前，根本不害怕。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在恩典上面有何等的荣耀。所以保罗十三节他说，所以我一直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到的患难丧胆啊，这是你们的荣耀啊。所以保罗讲了老半天了，他在告诉那些收信的人，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做监牢，你们就丧胆啊、沮丧啊。这个啊，新译本他说，因此我恳求你们不要因着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这原是你们的光荣。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我们来看有三点。第一个，他说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那是一种保罗很自卑自谦啊，不是自卑啊，是自谦啊。因为他知道他原本是不配的器皿，原本就是要去搜寻那些信耶稣这道路的人哈，但是呢后来被神转变了一下。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啊，被一个很有能力的牧师稍微拍了一下在我的肚子，然后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就说起方言来了。我真的有些时候会回想，我要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积极的渴慕，我可能都得不到。但是既然得到了，都是神的恩典。得到了启示，也得到了牧师的职分，所以他得到了，保罗他得到了有启示的使徒，揭示了基督的奥秘给教会。那他的职分是传福音给外邦人，这用之不竭的丰盛恩典要给外邦人，这神的计划如何安排，所以连他坐监牢都是神的安排。这是上帝的智慧多而丰富，不是一成不变的。 多变化。神可以使用一个坐监牢的保罗，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只要你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使用我。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跟我其实事实上是要将神测不透的丰富要给所有你传福音的对象。你等于是一个销售员啊，你要把一个上帝丰盛的生命，你要去卖给一个还不认识他的人。你就是一个推销员了，推销福音的，你要把生命、永生、盼望、丰满传给你的福音的对象。第二点，神在万事以前，基督定的旨意就是让教会教导天使神的奥秘，神多才多姿的智慧。天使是服役的，是为我们效力的。我们是践踏仇敌的得胜者。撒旦魔鬼都是以前都是天使，他没有我们重要。你跟我可以胜过他，不要担心，你远比他们重要多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被赦免罪过，所以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祈求哈。我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你可以看见保罗被囚啊，我们收信的人不要沮丧，反而应该欲有荣焉哈，因为保罗坚持犹太人、外邦人是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他很坚持的。他的被囚更是要看到神的恩典在保罗身上活出基督来。不断的显明基督患难的欠缺啊，因为这个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因为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可以回答保罗这一段的经文。那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希伯来书4: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节是经节，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呢？是因为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比天使重要多了。放胆不已，笃信不已，放胆到神的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已，到神的面前，就跟希伯来书4:16是一样的。好 ，B 哈，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呼召要为福音和教会受苦。哥罗西书1:20，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讲哥罗西的时候，我说这句本身就是神学的难题。为什么？难道基督还要靠我们去所谓补满他患难的欠缺吗？难道基督他不是一次献上完美的祭？是的，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就成就非常好，但是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呢，基督并没有为我们肉身受苦。基督肉身的受苦是透过相信他的人补满了这个患难的欠缺，因为以后基督以后的这些肉身的痛苦，是我们跟随他的人在补满这个欠缺。所以保罗你也可以讲说，保罗他的心态，他在为主被囚的，做了基督耶稣的囚犯，他是为主耶稣基督被囚的，他就认为他是在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所以基督他有没有亲身来担当这一些迫害， 他是来补满这个。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保罗他的心态是什么。所以以后的殉道者，以后为主被关的，都是在成就哥罗西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们祷告，我们求主按着你的呼召，我们殉道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实殉道也是神的恩典，也是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所以耶稣基督对殉道者，他是非常高兴，因为这些殉道者，这些被囚者，做了耶稣没有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很尊重这些的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盼望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候，该殉道的时候就勇敢的站出去，为主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OK， 七号。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常常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住在你们身上。那么这个就是在讲说，为什么保罗说，哎，我为主被囚啊，你们不要上感沮丧啊，你们应该感到荣耀啊。彼得也有同样的看见，他说你们被人家毁谤啊，辱骂啊，保罗说甚至什么坐监牢啊，哎，你们是有福的，神荣耀的灵常常在你们身上。所以彼得以这样子的心智劝勉收信的人，那我们也同时可以看见，就是说彼得这样写，原来受苦难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所以保罗的收信人，哎，保罗受苦难，那是保罗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在基督里，有若有人快乐，我们就跟着快乐；若有人受难，我们也跟着受难；若有人得到荣耀，我们也得到荣耀。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三节，那么在第三章里面呢，还有很多要跟大家交代，我想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会让大家有比较好的啊看见。啊，我有一些从啊以弗所书的这个跟这个会幕六个物件的比较啊，那个图我下一次会放上来哈，所以让大家可以看见哈以弗所书啊另外一个层面的啊丰富。那第十五个分段，就是用爱教会合一的基础哈，第一点就是在爱中被计划，就是神在爱里面，啊，是第一章里面的信息哈，他的整个的计划，对教会的计划，他的爱里面，哎，他的计划，他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么他使我们在爱里面活过来，这是因为他的爱。在爱中的领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我们会讲到啊，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在十八节的时候，在爱中的宽容，我们能够容忍弟兄姐妹，是因为在爱中的宽容。爱中的长进，你在爱里面，基督徒彼此之间，我们怎么样？我们有长进的来。爱中的形式是在五章一节到六章九节，然后最后是爱中的团契。我的团契是要属灵征战的，我们的团契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的团契 fellowship 其实是一个属灵征战，不容恶者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每一个人彼此相爱，不让恶者进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作业只有一题哦， 大致写下你在本篇教导中所学习到，然后晋升作业就是写到关于奥秘的事情，就解释这些奥秘是什么意思，就稍微你需要去参考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OK， 好的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祷告。其实我们感谢你，我们进入了第三章，我们看见了保罗，他是一个使徒的身份，为了传福音给外邦人做了监牢，所以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让他进了监牢，可以写下这么棒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教会的地位是这么的高，实在是献上感谢。求主也帮助我们常常愿意参加恩膏聚会，你的恩赐、你的恩膏、你的职分、你的服事都会在那个时候赐下来给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教会的地位是如此的崇高，我们感恩，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认识上帝是恩典中的恩典。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学习的时候常常有神智慧启示的人浇灌我们，让我们愿意更加认识神。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有什么问题请开问哈，有什么问题关于我们今天所教的
啊？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第三章，就是主要是保罗，就是他说天上这个奥秘啊，
嗯，
这个神的奥秘，
嗯，
那么过去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被开启完了又被蒙蔽，完了又被开启又被蒙蔽，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就说是哎，你这样做你这样说就是圣经上就没有记载的，圣经上没有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今天要是不认真听的话，我还是会在这个里面就是高一下低一下，又上去了又下来了，就是老是在这里面就是不能够稳行，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知道现在就知道的是就是被开启了，就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啊，现在哦，实际上这是神的一个奥秘向我们展示了，
嗯，
向我们揭开了。但是面对很多人的这种就是不认可和不理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他们怎么不认可不理解？
那就是说他们总是在强调就是这个圣经上写的啊记载的就是说明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有记载的这些现象啊，他们就我的问题老师应该知道。
就他们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受到一些传统的思想啊，他们有一些固定的看法，那你没看到的就或者是说圣经上没有记载就没有，那也不能够这样说啊，对不对？因为神国的神的意象领域里面那多而又多的东西啊。耶稣有讲嘛，他说你们在地上的事情，我在讲在讲地上的事情呢，你们都不了解了，我讲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会了解呢？所以很显然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在天上有很多的东西是地上的人不了解的，所以他们地上的人不了解，这个是正常的。那我们的态度就是说，对这些东西可能圣经上没写 ，OK， 就像保罗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他看见人不能够说的奥秘。那他不能说，他不是不能说，他说他可能知道说出来以后呢，没有人会相信，或者是说出来之后可能会招致到很多人的反对啊。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对于就是说我们是所谓的比较特殊的经历，我们是不会去随便讲的。我们只会说，哎，我看见这个啊，我们就当作参考。但是呢，在面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就是说你跟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是上帝所讲的。你既然要复活坐在天上，那已经在天上一定会看到一些东西的。那些东西你说，哎，有圣经记载了，感谢赞美主，但也有一些可能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的。那你就说，那这些是我个人的经历。我相信这样他们就知道了哈。哎，不能说你看到圣经没记载就不算数，这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很多的时候是个人的经历。那你个人的经历来讲，你知道那是真的，别人讲你这些那是他们个人的意见，那是他们的意见，但你知道是真的就好了。我希望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啊，也不要太在意他们怎么说。 OK， 你自己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好的关系，这才是重要。
好，那
哎，
感谢。现在就觉得就是老师讲了这个奥秘，这个所贴上这个奥秘，神的奥秘了。我的感觉就是好像神的那个奥秘实际上就和那个宇宙那样一样，就是我们人真的是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就没有那个望远镜一样，
对
呀，把这天文学家他用那个望远镜去看那个天空啊，
是，
但是我们平常的人我们就没有那个，就是看不到那个
是、啊、
天空的那个现象一样，
是没错
啊，就很多很多很大很大的那种
是
我今天就是对我来说，对我里面是一个更大的开启啊，感谢神，谢谢老师。
好的，不客气。我想因为我自己也是传统教会出来的，所以我知道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看了，说啊，你这个什么启示，圣经上又没写啊，所以我们就会放了很多的问号啊，甚至还会说你是乱说，你这个启示不是从神来的等等之类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哇，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哈，你没有看到望远镜啊，你看不见。哎，你看得到望远镜以后，你才发现到，哇，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但是这些奇妙的事情对那些没有办法接受的人，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强硬的去跟他分享，给稍微提一下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他们能够接受就接受，啊，他不能够接受，那你还得要小心一点啊，要谨防那个马太第七章啊，不要给他分享了之后他转过来还会咬你之类的，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啊。我这样讲不是贬低他们啊，而是说我们要分辨时刻，分辨你分享的人啊，因为马太第七章讲到分辨 ,OK, 那这个分辨是很重要的。感谢主。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这里有人要问说，补基督受苦欠缺，你要去学哥罗西书的，因为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OK, 这个补这个欠缺，就是说因为在当时我们每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想说 基督的苦难，基督的受苦难道不完全吗？所以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解释就是说，基督他肉身上面没有为我们信主之后，好，我们讲信主之后我们所受到的委屈， OK， 他没有这样子的受。像保罗他为了传福音受苦，受鞭打，受监禁，不是基督在做，是保罗在做。但是基督他为了全人类的救赎付上了自己的代价，但是他在肉身上面的患难，基督没有在肉身上替我们，是保罗替我们，就是保罗替当时代的人受苦。我们在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中，总是有一些人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那基督是特别的尊重这样子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有人来在做补满基督患难的切缺。好像韩国的基督徒，北韩的，全世界基督徒受到迫害最厉害是在北韩。那北韩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正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我这样讲明白吗？实体性的聚会现在不太可能吧，现在疫情状况，我们现在可能连坐飞机都有问题，哈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在网络上，目前哈，希望将来以后有机会啊，以后如果我可以比较自由的到各个地方去的话，那个时候比较会有机会。因为我以前在2019年以前每六个月会到中国去，然后在不同的省份，那希望以后有机会了。好的，施小静，你有什么问题？
就还是这个受苦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传道人啊，或牧师啊，或者是为主做工的呀，真的也不少的看到，听说有个比例哦，我也不敢肯定这个数据对不对啊，只是听说啊，说基本阵亡率就达到80%了。这个阵亡率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基本都会有说什么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在这些服侍神的人的身上，基本说能够很好的一个很好的进行服侍也好，然后你又能得到一个世俗的话叫饭中饱，就好像很少。就是我也很纳闷的，但是又亚比斯祷告说，神啊，求你不救我，不救我，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有时候我也是在想，那个亚比斯祷告神也同意，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祷，到底要不要求像亚比斯这样说，神啊，求你保守我，让我不叫我遭受患难，又能完成命定，又能为主做工，所以也很矛盾。所以就是想问下老师，就是你就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比如说我真的不知道
那
亚比士祷告到底祷合不合神心还是不合神心。
我想亚比士祷告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觉得都蛮合神心意的。那从我们今天所学习到，保罗他是说这一切都是神恩典的安排，他的职分也是神恩典的职分，他甚至连做监牢他都认为是神的恩典。那这是一个认知上面跟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到底你的心态是什么？你不是说你愿不愿意承接的问题，而是说你对于这些苦难的事情你怎么去解释。那就我的理解来讲啊，你说所谓善终啊，或者 我觉得啊、我其实也看到蛮多的人，也看到很多的啊、受苦的传道人。那的确，可能这个没有受苦的传道人比较少，那总是会有一些啊。如果说从你的理解上来看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说所谓的善终哦，或者说没有什么受苦难的，其实那些人也在受很大的挑战。你要知道，所有当牧师的都是仇敌攻击的对象。仇敌攻击的，他可以用苦难，他可以用贫穷，他可以用神学，他可以用那个政治，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逼迫，各式各样让你肉身患难，生病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另外来讲说，对有一些好像财务啊身体啊都很好的，你说他们没有其他的挑战吗？他们也有其他的挑战。那个挑战就是，你很容易在物质还不错丰盛的时候，牧师会不会跌倒？牧师可不可以站立得住？你从这方面去思想的时候，一个牧师遭受到贫困、苦难、政治压迫、生病，你都要把它看作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起码在被逼迫当中，他紧紧抓住上帝。在一个你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没什么逼迫的，他离开神的机会比那些在痛苦当中的大很多。我这样讲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说，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是神的恩典。就像保罗讲说，我处卑贱、处丰富、处得很缺乏、处得很有余、丰盛有余的时候，我就得了秘诀，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任何的状态当中持守你自己的信仰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啊，我要说的就是说啊，其实有些时候遭受困难的牧者不见得是一个坏事，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有些的牧者他需要有不断的苦难才能够维持他一生的亲近上帝。所以我们对于苦难，不管是生病、财务状况，不管是什么会有压迫啊、逼迫啊等等，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名词去讲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说回头来看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们都应该往好的地方去哈。我觉得这样的思想不见得是好，也不见得是坏，但你要知道，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都是上帝的恩典。任何的环境，仇敌都想要来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你只要持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神的怜悯跟恩典直到永远，那才是最重要。所以啊，你不要说什么阵亡率又怎么样，你就把我们这个做牧师的看得太可怜了。其实我们不会可怜的。那我再说，苦难当中的反而会激发人抓紧上帝。 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比如说生活好，什么好，非常丰富的，他要能够持守，那更难。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感谢赞美主。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第三章里面所学习到的一件事情。保罗说，你们不要因为我做监牢你们就上感沮丧，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你们的荣耀。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有荣耀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做牧师的有很多的受苦啊，只是受苦的形式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放胆无忌、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求恩典、求怜悯、求帮助，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牧师，就是说，确实也能感觉得到，就是说在服侍啊，或是在追求这条路上，确实是有很多患难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说，我们就说比较傻，我不求那个羊知道。刚就是听你这么说，我也发现患难确实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日子一安逸点，好像就是这个西马的人有点跑回世界一样。
没错。
所以说那时候，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一直说哎呀，你们这些要学会祷告，要像拿笔书这样祷告。但是自己在祷拿笔书的时候，就好像觉得。好像也是觉得还有一点别扭，说不上哪别扭。但是今天听牧师这么讲后，我也发现确实是了，就是说如果从永恒来看的话，这些也不一定是
对
那个什么。谢谢牧师的讲解。
是就是如果你是很苦很苦的时候，你可以用亚比斯的祷告。我想这个是圣经是一个很平衡的，如果是你是在一个极度困难的当中，哎，你可以用亚比斯的祷告。那如果你是极度安逸当中，哇，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祷告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感谢。OK， 好的，我们还有问题的吗？谢谢耶稣啦，感谢主。好的，那请各位继续赶快写你们的作业啦。我们下个礼拜，就是看那一场，我觉得蛮棒的，我自己觉得，也有一些新的启示、新的开启啊。我也相信呢，会帮助很多的人，你的灵会提升到天上去哈。那我想以后我还会有多几次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哈，可以帮助大家哈。OK， 高丽红，你有问题？ Yeah.
老师平安，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刚才关于说苦难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苦难，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可能是不是在神的也有他的时间和日期，就是到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把这个苦难挪去，但是会不会因着我们人的对圣灵的不敏锐，或者是我们人的拖延耽误，然后使这个苦难一直就不能离开？会和我们人的那个没有通工，没有与神通工，是不是这个日期会有影响啊？
我想苦难对每一个人的定义可能都不一样。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很贫穷的地方传福音哈，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这样子你们苦吗？”那我得到的回答说：“他们不苦，他们觉得蛮快乐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苦难对每一个人呢，你的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OK， 那苦难要能够持续多久？啊，苦难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那这个就是你怎么去跟神祷告。那我要说的就是上一次就刚才的回答里面，有些时候苦难对我们不见得是一个坏处。如果这个苦难可以激发你一直追求神 ，OK， 跟神亲近，那这个苦难挺不错吧？你还要为此献上感谢。当然，你很多的苦难，你感谢感恩之后呢，那苦难就不见了。可能神就是在借着苦难要你学一些的功课，当你学会了之后，神就把苦难拿走，也许他会带领你 进入下一个阶段啊，这个我们不晓得啊，我希望没有。但是这个对于苦难这件事情呢，你千万也不要说啊，是因为我没有跟圣灵配合啦，我没有做到他要做的，所以我会遭受到这样子的苦难。我觉得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每一次的苦难，你要跟神祷告的是说，上帝，你要我学什么？上帝，我要注意的是什么？那有些时候呢，也甚至不要去问为什么。因为这个为什么可能不是上帝要你去，除非上帝说你要去追查这个为什么。那我们通常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你要面对苦难的一个最佳的防卫就是感谢主，赞美主。你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你的美意在。主啊，我要学习什么，你要告诉我。你要祝福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让我的嘴唇冒犯了你。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啊，在苦难中能够看见神的恩典。那患难不管是什么样的苦难啊，有人说啊，生病就是一个苦难啊，有人说啊，家里面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他觉得家里面就是一个苦难啊，那夫妻不和啊就是一个苦难，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OK， 那当然你每一件事情都有神要你去学习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大概在教会当中你所看见的苦难，容许我这样说，大概有一半是自己造成的。那神给你看到这些的苦难，就是要叫你去悔改，要改过来。你的不愿意改，的确，你的苦难就会一直来，一直来到你认真的悔改转向上帝，你的苦难才会离开。那我看到有很多家庭里面的苦难，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悔改。原谅我这么说，我观察了蛮多了。OK， 那但是啊，再说苦难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问神，我该怎么办？好，这是最重要的。OK， 好的。
嗯，谢谢老师。老师，我还想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困惑很久了，就是可能很低级的问题，但是我想不明白，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透过祷告可以改变灵界的事情，然后但是就说，比如说那个就是我们世界的事儿，神都已经定好，都已经预定好的了，嗯，那就是然后但是呢又透过祷告能够改变，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不通，然后就像那个，那我们有些东西是不是没改变，是我们祷告不够吗？就是像大卫跟八十八第一个儿子，他进去祷告呢，神也没拯救，但是西家的寿命呢，神就给他延长了。就是那我们人的寿数，在神那不都是已经定好了，就是多一天少一天都是定好的。就是所以这个事我就很困惑，总是想不明白。
这真的是你要对你这个苦难的你的态度啊！我再说，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苦难的态度就是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OK， 那你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灵界的奥秘，就是说你祷告是可以改变灵界的啊。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假定啊，你有一个很难缠的婆婆。它造成你很多的问题，那你就可以在灵界当中为你婆婆祝福，注意哦，是祝福，改变你的婆婆对你的看法，你就拼命的祝福她，在她的面前就拼命的祝福她。那你在灵界里面祷告要改变她，你在自然界里面呢，你也是在祝福她，任何的时刻你都是和颜悦色，因为这是上帝要你学习的功课。 在灵界祷告有了，在自然界也有了，那就是时间上面的问题。那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不是说你婆婆跟你之间有关系有什么问题，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态度的问题，而不要说哎呀我苦难啊，到处说哎呀我有这个苦难，替我祷告替我祷告，当然也很好，但是你不要让全世界人通通知道你在苦难当中，这好像也不是太那个哈。我个人认为这样，不要让每个人知道，但是你要让你的牧师知道，因为牧师是你的牧羊人，你要为他有必要要为你祷告。所以OK， 我大概只能回答这么多了。
好的，谢谢老师。
OK， 好的 ，OK， 好的 ，OK， 感谢主。我说我在讲解苦难的时候，后面有光彩，紫色一圈一圈，紫色、白色、紫色、深蓝色，紫色通常就是那种所谓皇家的颜色哈。紫色卖紫色布匹的莉迪亚，他专门卖给那些有权贵的人家里面，所以他会赚很多钱。OK， 那紫色、白色、暖黄色、深蓝色，那深蓝色就是深蓝色就是。再来这就是教师的职分，所以我可能是有教师的职分跟大家在讲这些苦难吧。 OK， 我希望是这样的，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OK，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啦，谢谢大家啦。我这样请林牧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
在的天父，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有最奇妙的方式，那我们在没有准备的当中，你全然的预备要改造我们向你，因为每个环境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回转，马上跑到你的慈恩宝座前，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提醒我们，阿爸天父，你给我们的难题你必有答案，这答案就是从你的生命，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忍耐的心，成熟的爱心，来接纳我们这个环境，主你要教导我们如何谦卑，如何让耶稣基督的爱心与接纳完全的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主要让我们能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主你放在我们周围，我们环境的每一个人都要从我们身上得到造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要连接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胜，才能够满足这些人来攻击我们，来挑衅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仍然谦卑有智慧，讲出恩典的话语，即使我们被侮辱被藐视，主啊给我们有耐力，不去反抗，不去中了仇敌的诡计，主，因为我们嘴巴所要讲出来的是有生意的能力，是看中他们，他们因为没有，他们来抓我们，我们是样样都有，都在耶稣基督里。主啊，我们的怜悯，主啊，我们怜悯他们的缺乏，因为他们跟我们要是爱心，他们要跟我们要的敬重他们，他们就开始藐视我们，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敬重。
是。
他们一直在埋怨，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得到安慰与祝福。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主，你如何的来挪转每个界，每个苦难的环境都有主你奇妙恩典的祝福，就要从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把主耶稣推出去，
他主耶稣的生命力，他的他身上所发出生命的光辉的阿爸天父的祝福，主我们能够给，就是靠着他们。主啊，我们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常常又开始埋怨，又跟他们打架，又跟他们吵架，主就中了仇敌的诡计。
是的，
因为我们要中的是温柔节制，主啊，仁爱喜乐和平，
哈利路亚，
良善。哦，主耶稣，主啊，这些就借在耶稣里边的赞美的话，主啊，敬重人的话，接纳人的话，主啊，跟他们一鞠躬，让他们无法自己站立。主啊，二人在一人的会中站立不住，他们就要俯伏。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丰富，我们在受遭难的时候，我们在禁止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如何的大，因为样样都是阿爸天父要给的。
是
主啊，因为我们体下的主啊，你要丰富的给我们，主啊，你要百倍的给我们，主啊，我们不只是常常祷告跟你要，可是这环境太艰难了，我们就要给，把耶稣身上所有的全给出去。
哇，
让耶稣如何慷慨的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给出去，主啊。他们这些人的逼迫，虽然我们被诬告、被藐视、被唾弃，以至于把他钉在十字架，我们常常在被钉十字架，但我们没有与主同死。主啊，恩膏我们。
哈利路亚。
主啊，你是配得的。主啊，我们每个人来挑衅我们的时候说，为了主的缘故，主是配得我去受苦难。主啊，我们要认定这个。主啊，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就想到约伯，约伯是信神的，他永不抛弃神，他不敢用他的言语来咒骂神。主啊，我们不是要去咒这些败的坏的种子，我们是要种这个生命良善，主啊，就流出来，我们嘴巴是有甜蜜的，主啊，不是谄媚，是真实的，真实的爱人敬重人，主啊，虽然是他们误会，他们有错，我们仍然不去指正他，
是的，
主啊，我们就是给我们的水果，全部都树林的水果全部给他们吃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啊，你的丰富就在我们的嘴中。主啊，我们蹲下来，我们更谦卑的时候，主啊，这是我们能够避开这些骄傲人的藐视。主啊，我们低头，我们是低调的，我们是躲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回避这些侮辱。主啊，我们更谦卑的时候，主啊，你就抬起我们。
Amen。
主啊，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你就阻挡我们，赶快快快阻挡我们，不走这些恶者的路。主，我们谢谢你，你实在太丰富了，你的话语今天又借着牧师打开了。
谢主。
主，赏给我们喜乐的灵。主，我们必定是得胜的，就像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我们必然刺破这头里的诡计，我们不要在这个恶性循环里边跟他们搅在一起。以至于我们的心情，我们都结不出良好的果子。我们又贫穷又可怜，当然了，我们贫穷又可怜，就要迷在耶稣身上了。
谢主，
耶稣，我们要卖的就是你。
主，
我们要享受，我们都是你，天天都是你。
感
谢赞美。哦，主啊，你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哦，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心灵能够，主啊，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值得我们去抓的，只有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去抓的。有耶稣啊，有爱情，哦，比酒更美。也是我们爱慕你的时候，我们一无所缺。
哈利路亚。
主啊，你的丰盛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赏给我们的是永生里边一切的富足。
是。
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在我们手中能够在这世上再活40年，就100岁了。 本来有点太强，我就跟这世上的人啊不再有这一些关系了。可是我跟主耶稣是永远长长久久的，哦，这丰盛，我现在要尝到主恩的滋味。哦，主耶稣，我谢谢你，
感谢主，
让我感谢你。哦，主恩，你应许我们能够尝到的主恩的滋味，能够与你同行。
Amen.
你要让我们，你要来照望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处。主啊，帮助我们，因为将这些克服一切患难的。
嗯。
因为你的爱已经超越了这世界上这些次等的东西了。主啊，让你的爱在激励，在充满我们。
Amen.
在浇灌我们的时候，以至于我们都快到跟随。
是。
被你迷住了。被你极大的吸引，以至于这世界上来的苦难 piece cake 一块饼
piece cake，
这也是我们谢谢你，你的爱实在太美了，满足我们，浇灌我们，你的爱把我们灌醉了。谢谢，谢谢阿爸天，荣耀归于你，谢谢圣灵继续的带领，感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Amen.